弟兄姊妹平安，开心今日咧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首先咧，我代表众主播道会喺度咧，系向大家问安，亦都向大家致谢。因为咧过去好长嘅日子咧，你哋都慷慨将你哋嘅牧者咧借俾我哋，经常咧喺我哋当中用神嘅话语去教导我哋。旧年咧亦都系用佢好多嘅宝贵嘅时间。帶領我們的長執會在神面前有安靜、有反思、有學習的機會，所以多謝大家。今天想跟大家看一段的聖經，在約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節。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節，新約四福音最後的一卷的書卷，约翰福音第五章。找到的时候，如果方便，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恭敬诵读神自己的话语。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来到你面前，我们恭敬的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求启迪圣经的圣灵亲自的启开你自己的话语，好似两人的剑进入我们的心灵的内处，作最深刻的那个的医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不见一人，主见主地自己，愿一切的重赞荣耀归返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临近这个的受难节、复活节的大斋期，在我们的自己的教会里面，我和弟兄姊妹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看耶稣和门徒所讲的七个的问题，我们呢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耶稣、思想耶稣、纪念耶稣。我们看到呢 在圣经里面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问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例如呢，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施洗约翰介绍这个他的自己的门徒认识耶稣的时候，这班门徒呢就去跟住耶稣，耶稣拧转面的时候就问跟我们讲，你们要什么？你想要些什么？这班门徒呢当时呢，他觉得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时都不知道怎样去答，他就说，夫子啊，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耶稣就说，你们来看，就是这么简单啫。要认识耶稣，没有任何的门槛，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条件。耶稣说，你来看看啦。 当我们看到在第一章里面逢真去认识耶稣的人，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扭转。跟着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个的以色列人的这个的夫子，亦都是工会里面的领袖，就是说他是一个的经学家，亦都是当时这个的高等法院的法官。在这个民间里面，在这个的他们的信仰上面是很有地位的一个人，尼哥底母。他去找耶稣，耶稣就跟他分享，问他一个问题，你作为以色列人的老师，你都不明白这个问题吗？这个是恩典的问题，你人生当你找我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你找到的什么东西，就是你可以重生，你需要重生。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上我们所见到的人，是属灵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生命根本是在这里腐败，在这里死亡，除非我们呢是见到耶稣，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但是这个呢不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是要领受主的恩典，主所成就的事。但是耶稣不单止希望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得到这个救恩，不单止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还可以在他面前得着痊愈。耶稣不想只是简单救我们的灵魂，他要救我们整个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是一个律律的问题，是一个整全的问题。你要完全吗？你要复痊愈吗？你要完全的痊愈吗？有一个故事讲到，在美国西部正在开发的时候，有一天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牛仔骑着一匹马，在这个的草原上面是去赶路。突然间他见到有一个印第安人伏在这个的地下上面，他耳仔贴着个地。当他行近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印第安人就跟他说，有一架马车，有两匹马拉住，这个马身是灰色的，有斑点，车上面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那个是车夫。哇，这个人听到就很惊讶，哇，你一只耳咁贴在地下，怎么听到这么多东西出来？这个印第安人就说，不是啊，先生，我只是想告诉你，刚刚我就被这班马车碌过身了，我睡了在这里半个钟了，我似瘫在这里，动都不动得。这个是一个笑话，是不是？但是想下去，是不是有时候好像我们人生的写照呢？突发的事情好像疾病，好像逆境，好像关系的破裂，亲人的离去，一下子就临近，杀我这个措手不及，俗语话我们被他打到瘫在这里，都不识动。今天的经文的主人翁就是这样，他一次的遭遇令他终身的瘫痪。他身不是只是他一个人生里面，他身边有很多类似这样遭遇的人，包括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圣经没有告诉你究竟这个人患了什么病，我只知道他病得很严重，他直情不可以起身，没有能力去行走，他就睡在那里，他只能够睡在那里，睡在那里等，等什么呢？他说等一个神迹，因为相传在这个池里面有时候水会动的时候，谁第一个下去呢，他就会个病得医治。所以他一直在等，我不知道他等了多少年，但是等了很多年，他一直在等，等一个神迹。但是严格来说，他等的不是一个神迹，他是等有人帮他扶他一把，以致他有机会参与一个神话的故事而已。今天他都在等，一如往日这样，他仍然是等不到，等不到愿意扶他一把的人。但今天他遇上耶稣，他今天 就遇上了神迹，他今天得到意想不到的医治。这经文告诉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得到的，不单只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还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健壮起来。要得到身心灵健全的关键，就在耶稣跟这个人所说的一句说话上面，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说话。今天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有四个的层面，四个的领悟。这个的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透彻的问题，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也都是一个深度的问题。我首先看一看，你要痊愈吗？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透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让我们透视到这个人，这个病人的处境。这句说话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一起读。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我说当然啦，这个人当然想要痊愈啦，如果不是使乜他天天都要在这里呢？是不是啊？咁劳顿咁辛苦来到这里呢？所以我知道耶稣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意思，他说你不是要痊愈的吗？你不是要好返的吗？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啊？你不是要好返的吗？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啊？为什么啊？因为要得着痊愈那条路实在太遥远太艰难了，是不是呢？不知道水几时搅动，搅动的时候有没有人帮，一个人肯定不够快，是不是？同人这样争住下去，这么多人涌下去，不被人踩死已经够好运了。这个池究竟有没有能力医病，我们不清楚，但是肯定呢不是为了瘸腿啊瘫痪啊这些病人的，是不是？一定不是医这些病的，因为医这些病的人当然没办法落到去的。耶稣这个问题让我们透彻的明白这个人的境况是几咁的绝望。他问这个问题就是要他说自己答出这个问题，他是无望的，没办法的，没人帮到他，没人愿意帮他。但是在人不能的时候，我们说在神凡事都能。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行的神迹的一个特点。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很特别，有很多的神迹呢都在其他的类似的地方呢，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出现的，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特别的。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呢都是卓越的，不单止达标，而且呢是超标的，是超出期望的。我在第二章里面，当呢在这个迦拿的婚宴上面，耶稣不单止将水变酒，是不是？我们说是变成什么上好的美酒，从来没有那么漂亮的。你变酒就得了，是不是？那时候人都喝到醉醺醺的了，但是他要最漂亮的酒，从来没有人有好的酒。在第四章里面，同样在迦拿的地方，有一个大臣来要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他们是从加百农来求医的，但耶稣有没有应他的要求，去到这个加百农为他的儿子按手医病，只是吩咐一句远距离的他的儿子的病就好了。第五章，当我们看到呢，当然是医治一个瘫痪的病人，不是一个普通瘫痪的病人，是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人人都告诉他你接受啦，没办法可以好的啦，的一个的病人。在第九章里面，耶稣呢医好一个的盲眼的人，是一个生来就盲眼的人，一出世就没有这个机能去看到的人。 第十一章，我又睇到耶穌係死咗，唔係單止幾個死人復活，係幾個死咗四天嘅拉撒路復活。按照猶太人嘅思想，人嘅靈魂死咗後，最多三日就會離開嗰個身體。耶穌就要等四日，話俾人聽，佢能夠連離開嘅靈魂都能夠咧找回來。所以今日你遇到嘅問題究竟有幾大？有幾困難？有幾絕望？有幾無奈？纏繞咗你幾耐？是不是用盡方法都不能夠解決，似乎你面對這件事要永無止境？那你知道是時候找哪一個去幫助你。英文有一句說話， If you want things in your life to change,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things in your life. 如果你想生命中的事物有所改變，那麼你必須改變生命中某些嘅事物，系咪？既然咁多年啦，用同一个方法都解决唔到，点解你会继续要用坚持用呢个方法呢？唔通你再用呢个方法会有新会有唔同嘅结果嘅咩？系时候改变啦。有时我对啲夫妇倾偈嘅时候都系噶，系咪？你都教咗咁多年啦，而家咬到咧都唔使啦，佢一入嚟一睇睇佢眼色就知佢想點啦，跟住就知道你會點搏，跟住你知道今晚嗰餐飯都冇得食，跟住你就知道今晚咧大家咧興掘掘咁瞓覺，你知道曬咯，唔使咬啊，你已經知道成句成晚係會點發生，但係點解你係都要出個聲咧？你以為咁樣講今次佢會唔同反應咩？如果你做咗咁多年都係咁，你要事情有改變，要改變嗰個方法。如果你已經掙扎了一個問題這麼久，是時候去找耶穌。感謝主，當我們去找祂的時候，我們發現其實祂已經來到我們找我們，在人海茫茫當中祂竟然見到我們，關心我們的疾苦，就好像不是大池旁邊的這個的眾多的病者裡面，耶穌和這個患病38年的人是個別的對話，一對一的去關心他。他同樣今天很親切的問候你和我，你要痊癒嗎？你要痊癒嗎？這個不單止是一個透徹的問題，這個也是一個個人的問題。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到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這個問題多不多餘一點啊？這個人當然想痊癒啦，不用痊癒點，有誰不病成這樣不想好翻嘅，是不是？但你有沒有留意到啊？在段經文裡面，這個人滔滔不絕的是向耶穌在那裡訴苦水，告訴他聽他的情況是多灰暗，多麼可憐，多麼絕望，但他始終沒有直接回答耶穌這個問題，連反駁耶穌說你多餘的啦，這句說話他都沒有講過。同樣我知道這種情況一點都不罕見，很多人包括我們自己都是喜歡投訴多過爭取改善的，或者因為我們失望太多了，我們都差不多放棄了，剩下只是可以投訴 的能力。如果有人肯聽，因為講得太多了，如果有人肯聽，我已經覺得很幸運了。因為為什麼我們願意投，我們容易寧願投訴呢？因為投訴比改變容易，起碼投訴我們希望爭取有些人的同情，起碼我覺得自己是對的，自己是那個受害者，投訴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不需要面對自己的過失，不需要面對自己的責任。就好似有一日，媽媽屋企裏面煮飯，個女放學翻嚟，喊住咁口入嚟。原來咧喺操場嗰度咧，佢同同學玩，咁啊跌倒擦傷咗，啊損手損腳。咁媽媽即刻咧就擺低曬啲嘢嚇，就同佢清洗個傷口，包扎好， 然之後話啦，啊，咁搞掂曬啦，冇嘢啦，啊，咁你自己咧休息一陣，咁啊自己做功課咯噃，啊，爸爸就快翻嚟啦，我要咧煮飯俾佢啦。咁第二日咧，呢、这個女翻嚟嘅時候咧，媽媽見到佢一個人坐喺度，心裏邊好似眼咧，好似唔係好開心咁樣，就問佢有咩心事啊？琴日嘅係咪仲係好痛啊？唔係，唔痛咯。咁做咩啊？唔開心嘅咁樣。個女就話：媽，我覺得你唔愛我。媽話：我唔愛你，點解啊？咁我話：琴日啦，嗱，我跌成咁樣翻嚟，係咪？你咁同我包扎咗，咁你就行咗去煮飯啦。爸爸翻嚟咧就唔同啦，聽到我受傷啊，哇！即刻抱住我啊，呵下我啊，有冇跌親啊？痛唔痛啊？咁樣問候我。咁我梗係知啦，呢個爸爸冷手執個熱煎堆嚇。但呢個女咧，以其為到佢有爸爸媽媽兩個唔同嘅照顧而歡喜，佢選擇乜嘢啊？唔開心，將個皮外傷成為佢心靈嘅創傷，係咪？佢選擇唔要痊癒。生活上有好多咁樣嘅例子，耶穌可能喺度咧問你，問我。你真係有上進心，希望爭取有升職嘅機會，可以承擔更重嘅、更大嘅責任，定係你只不過選擇繼續埋怨啊？點解人哋唔俾機會你？而家嘅工作咧幾咁啊唔稱心啊？收入幾咁啊唔合理？你話你冇對象，你冇真心嘅朋友，係咪你身邊真係連一個？真心對你嘅人都冇呢，就是你自己定下一啲咧冇辦法可以達到嘅標準，以致你唔需要考慮付出感情呢個代價，唔需要面對被受傷嘅呢一個嘅可能性。對方真係唔值得饒恕，真係唔俾你機會可以大家重新開始過，就是你未夠勇氣去面對，未準備好去承擔。自己在这件事上面的责任，你真的愿意戒王戒道戒赌，找份正经的事承担回做妻子做丈夫做母亲做父亲的那个艰巨的责任？耶稣在问你和我，你真的想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还是你仍是未舍得放弃那些坏习惯带来的好处同埋方便咧？我哋知道你嘅問題，你已經同我嘅問題，耶穌一定可以幫助我哋去解決。但係耶穌唔會強迫人去接受佢嘅幫助。耶穌願意醫治你，但係佢先會問你：你願意得到痊癒嗎？你係咪真係願意得到痊癒呢？第三方面，我哋睇到呢個嘅問題，你要痊癒嗎？係一個信心嘅問題。耶穌看見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呢個耶穌問嘅問題，佢問嘅時候就問：你真係要我幫助你痊癒嗎？你真的要我去医治你吗？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我的医治呢？我的帮助呢？因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没有按照这个人的期望和要求去帮助他。这个人的期望，他的要求是什么？水冻的时候有人帮他一下，令他第一个落水，是不是？结果有没有效呢？没人知道，但至少耶稣会尽了人事。但耶稣没有兴趣尽一点的人事，他来的是做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的事，就是将这个人完全的医治好。信心不单止是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你，信心包括相信耶稣所用的方法，接受耶稣所用的方法，不怀疑耶稣所选择的方法。 讲到医治嘅神迹，从圣经同埋经验里面，我哋可以察验，当神医治人嘅时候嘅神迹，大概可以分做五类。第一类我哋叫做系神嘅介入，好多时候我哋所讲嘅即时嘅痊愈，就净系祷告信心，即刻个病就好啦。我哋知道呢啲嘅例子系有嘅，但系唔系经常有嘅，系咪？但呢个唔系神医治人嘅唯一嘅神迹，神亦都系可以用一个嘅承托嚟医治。呢个就系我哋话系自然嘅嗰个嘅痊愈，藉着神所设定嘅自然嘅律，身体可以自然嘅复原，系咪？啱啱过冬天差唔多过晒啦，我哋话咧，好时候生冬天嘅时候咧，呢个空气好干燥，系咪？有时候我哋揸下啲纸咧，都会咩啊 ？cut 俾佢。介选手啊，我有 paper cut， 但好多时咧，我睇下佢都唔理啊，滚水冲一冲，吹嗰啲血，我算佢行开系咪？因为两三日之后咧，佢会咩啊？自己好翻，哇！自己会好翻，咁神奇嘅，自己会好翻噶，我梗系知道唔系自己会好翻啦，系神喺度医治你啊嘛，神设定一个方法，让呢个身体会痊愈。好啦，耶稣做呢个水变酒嘅神迹系非常之嘅奇妙，系咪？就是、将水可以变成酒，但其实每日神都系使用天上降下嚟嘅雨水，透过葡萄树产生葡萄汁，再经过自然嘅发酵嘅过程，将佢变成酒。我哋从来冇去谂过、怀疑过呢件事实，但系呢个系神迹，系神自己安排。同样神可以使用医生、护士、医药来进行医治。第三个神迹就是我们叫做神的引导，神可以引导我们找到适合的医生、药物、治疗的方法，或者引导我们 去到一个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怎样解开我们的心结、为我们作心灵辅导的一个的朋友，或者我们看帮助带领我们看到一段的圣经、听到一个的讲道，让到我们知道怎样去面对，甚至去解决一个缠绕我们很久的一个的问题。第四方面，第四个神迹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没有即时的去医好我们的病、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去承担、去经历、去成长。就好像保罗身上的一根刺，神没有将它挪去，但是神应许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我们很少很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的神迹，但是想想其实很多人在困难痛苦里面都会想过放弃，是不是？也都很少不少的人是真的选择放弃。当我们的中间仔两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血癌，在医院里面 去医治。我哋發現咧，當然咧，我哋去到呢個嘅 sick kit 嘅時候，成間醫院、成層樓、第八樓咧，都係呢啲嘅病人嚟嘅。個個咧係咁，啲父母咧就帶住佢，成日陪住佢。但係陪陪下咧，我哋發覺有啲咧得翻一個，因為佢哋父母自己都承受呢個壓力，佢哋嘅婚姻承受到唔到壓力。呢個仔仲喺度病緊，係嚴重嘅病，佢哋自己個婚姻已經破裂。我哋話，呢啲事喺人嚟讲真系好难承受，有时睇到你都觉得可惜，但系你觉得你都能够了解点解。所以我哋话能够坚持落去，继续喺咁样嘅环境里边坚持落去，系一个系需要神嘅恩典，系一个神迹，唔系必然嘅事。啱啱我哋琴日教会有一个嘅丧礼，咁系我哋历来最大一个丧礼，300多人出席一个姊妹嘅丧礼。我哋歷屆嘅同工牧者已經離開咗教會好多年噶啦，冚棒都出席。一個好年輕嘅一個母親，佢喺同癌症奮鬥咗年幾嘅時間離開咗。佢喺教會裏邊一個好有愛心、好關心人嘅一個姊妹。好多人去，因為佢嘅生命被佢所觸摸過，係被佢所關心過。咁佢見佢舊年二月嗰陣時候，發現自己進入咗一個後末期嘅癌症嘅時候，佢就同我分享：我牧師，我只有一個禱告，
神俾我一个说话喺利未记就话：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也要圣，你们也要圣洁。我话喺神面前，希望我喺病呢个过程里边，我能够保持自己圣洁嘅心。真系唔难，唔容易，系咪？你嗰时候，你翻你知你自己病，仲系进入去末期嘅时候，你有几多去谂？你有几多个埋怨？有几多个愤恨？有几多个怀疑？有几多嘅嘢你系值得放弃？但系话。他说我要求神，牧师你为我祈祷，我不会放弃神。在过去一年里面，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 的恩典，很多人去探他，结果得到他自己的鼓励，是他自己的见证鼓励。在昨天 的丧礼里面，他分享了 一个见，他藉着家人分享了最后一个见证。他说今年年即前他离开离世之前没多久，今年年头的大概今年年头的时候，他有一晚發了一個噩夢，在個噩夢裏面的情況很恐怖，很恐怖。咁咧，佢就衝口而出就嗌阿媽，阿媽救我！咁咧好簡單，係咪？即係我哋一有難嘅時候，特別就會好似翻返小朋友咁樣，就會嗌阿媽。咁但係佢醒嚟嘅時候，佢就去諗呢件事。咁然之後咧，佢就問自己：點解當時我喺度問嗌阿媽咧？為什麼當時我不是在這裡叫耶穌呢？他說神就給他看了一個亮光，因為在 最自然最的完全沒想過的情況下，最自然的反應就是叫媽。他給他看到、原來他跟神的關係還可以繼續更加的親密。在人世裡面有些東西他未找到主耶穌基督，他看到耶穌基督，他說他夫婦在過去一年裏面不斷的祈禱神 是不是會醫治他的疾病。神一直沒有清楚的答他，就說在那一刻他明白神醫治了他，是更深切 的醫治，不是他肉體的醫治，因為肉體會過去，是醫治了他的心靈，是讓他看到他跟神的關係。因為這個他的靈要與主永遠的同在。所以昨天的那個的安息的禮拜裏面，連他自己未信的家人都很感動，因為他看到這個他們自己的家人是這樣安全的離開，而是感動這麼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們有第五個的神蹟，就是神的國度。這個是終極的神蹟，就是最徹底的醫治，就是當我們完成了人生的在世的路程的時候，我們要進入神永恆的國度裏面，向死亡跨城，以復活向死亡跨城的時候，我們要領受新的不朽壞的身體，我們要領受新的永遠的居所，我們要領受新的榮耀的國度。所以耶穌問你要痊癒嗎？你信任我會醫治好你嗎？咁請你信任我所選用嘅方法，或者係介入，或者係承托，或者係引導，或者係恩典，或者係國度嘅神蹟。就我睇睇呢個嘅問題，你要痊癒嗎？係一個深遠嘅問題。今日嘅經文，你可以見到一個好動人的一個的記載，就在人海茫茫的裏面，耶穌親自尋找一個在人海裏面失落了的人，被人遺忘了的人，一個極度無助的人，一個非常需要耶穌的人。而耶穌是無條件去幫助他，沒有要求他做他的門徒，沒有跟他高談闊論，只是給他最貼身的一個的幫助。這個很值得我們在我們幫助人的時候去記得去學習一個榜樣，但這個不是耶穌最終的期望，也不是耶穌唯一的可以提供的幫助。耶穌可以醫治我們的身體，但祂最拿手的是醫治人的心靈，唯有耶穌可以為人類解決這個的問題。祂都希望這個人能夠為這個病人解決他的疾病 同埋佢罪嘅缠绕。所以圣经话咧，耶稣唔单止咧喺北士大池去寻找佢，仲喺圣殿里边咧冒生命嘅危险，再次嘅寻找佢。因为我知道犹太人唔中意佢喺安息日医病，系想捉下佢。但系点解耶稣知道喺圣殿里边揾到呢个人呢？唔系因为知道佢系一个好熟灵嘅人，系好有信仰嘅人，而系犹太人嘅法例规定，被医好嘅人要去圣殿里边揾祭司验一验。證明他的病真的好了，這個人就可以重新的投入猶太人的社團，他們宗教的活動，過回正常的生活。所以他知道他一定會去聖殿，在聖殿一定找到他。當然這個舊約 的律例後面有很深的屬靈的意義，病人病好的時候要去聖殿裡面向神獻感恩的祭，讓他領悟到得醫治，無論是藉什麼方法，都是神的恩典，是需要感恩的，是要跟神和好，他要跟神有這個這樣的好的關係。但是絕大部分人就好像這個瘸子一樣，他沒有去神的殿裡面照樣的擺上這個的禮祭，但是他卻沒有將神放在心上面。耶稣找着他，是要给他再一次的帮助，给他最大的祝福。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由此可见耶稣原先的问题，你要痊愈吗？实在有更深远的一个含义，就是你真的希望能够彻底解决你的问题吗？很明显这个人所患的病是跟他的罪有关，他病了38年，他负了这个罪也负了38年。我知道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犯罪而起，但很明显这个人的病确是这样。耶稣劝他，警告他不要再犯罪，否则后果不是身体瘫痪那么简单。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境况呢？这个早上你来到神的殿里面，来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你期望的是什么呢？是不是 symptom management 呢？得到心灵一点安宁啦，觉得舒服一点啦，尽了自己的那个责任啦，你好开心，那你就觉得很舒服呢？是不是我们仍然等着，仍然在找着表面的医治呢？咁几经艰难嚟到神嘅面前，经过咁多年嘅挣扎，经历过神嘅恩典，有人话背脊俾人插咗几十刀都唔死得，今日仲可以翻到嚟教会，但系佢系未学到神要我哋学嘅属灵嘅功课，仍然唔识得翻返去神嗰度，更加爱佢，更加爱人，你话几咁可惜呢？今天你帶著什麼問題來？你是不是帶著這些問題回出去回家呢？以前我服侍的教會有一個姊妹，她人很倔強，很主觀，很喜歡批評，很挑剔的，但她看得很細心，所以呢你給東西她做呢就真的做得吸得糖，但是呢她你要做事你要小心。她又覺得教会咧好多嘅事情咧都睇唔顺眼，啊样样嘢都有阴谋嘅后边，梗系啲执事系咁样谂，咁样谂样。咁所以咧，佢开亲会有大会咧，啲人见到呢个姊妹出席嘅就，唉，今日唔知开几多点钟先完啦。有一次佢病咗，佢得咗一个嘅癌症，唔单止得咗一个癌症，医翻好又复发，越嚟越严重。教会为佢发起祷告会。弟兄姊妹关心他，问候他，神都感动我去医院里面为他按手，为他祷告，多感谢神，他真的好翻。但很出奇的，他病好了之后没多久就离开了教会，他走没有向任何一个曾经为他热切待祷问候他帮助他的人做任何的交代，就这样一粒声都不出就走了。 你是不是很遺憾？今天神是不是跟你跟我说，你的際遇是那么艰难，是不是背后有更严重的问题？可能你都知道的，你是不是要面对呢？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我，真的愿意我帮助你去处理这个问题？求主给我们有勇气领受主的恩典和帮助，好好地去面对。今天经文的主角，他的下场是怎样？我们的经文卖了个关子，我们不知道，没有跟我们做读者的交代。但从记载里面，似乎他没有领耶稣的情，没有欣赏耶稣的好意，反而在公会里面去告密出卖耶稣。可能就是因为耶稣说你，你不要以后不要再犯罪，他老羞成怒就告你一把。希望这个不是我们的舍忌，只不过是我们反面的教材。